我们现在思想也有了，骨也有了，但是我们还要最重要用我们的心灵，还有什么诚实来赞美他。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唱了这首诗歌，很美的诗歌。这是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台上，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也为他们感恩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生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也经历了死因的幽谷，以及经历了癌症或者其他疾病的攻击。那么我们也经历了家庭中的婚姻的困难，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降服在耶稣的面前，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宝血就厚厚地遮盖我们，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走人生的道路啊，并且走得很喜乐，并且走得很平安。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首诗歌要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认识主就是祝福啊，认识主就是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认识主耶稣就是最大的祝福。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我们会讲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了，讲到十六章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太福音从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往后，我们有三段的经文会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我们最好的祝福？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不仅更深的认识他，我们还要更深的经历他，经历他，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我们常常的在我们的信仰中会迷惑。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很不清楚。就像我们上礼拜讲到说，那个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的时候，有的人说他是什么呀？是鬼怪啊，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人，他不能，人是不能在海面上行走的。但他们没有认清主，他们说他是鬼怪。唯有谁认清了？彼得。彼得说，主啊，若是你，你让我也走过去啊。我们看到彼得认清了。那么今天我们讲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来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三节我们看到二十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呀，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十六节，大家注意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手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你，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纪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你，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就是弥赛亚，你是大卫的子孙，是吧？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罪人，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也祝福今天的信息从头都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往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他认识的不够，我们对他的神性，我们对他的慈爱，我们对他的全能，我们对他的属天的君王的地位，我们常常的会有一些的怀疑。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啊，做的那个不太坚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没有认清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常常的在里边怀疑。 所以主耶稣来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腓立比大家知道后来保罗写了腓立比书就在这个地方啊，在腓立比的境内。那么耶稣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下边一段非常的有意思了，他的门徒们跟随了两年多却不知道他是谁。有没有这样糊涂的门徒呢？如果你认一个老师，你已经在他的这个学校里学了两年了，你是这个老师的学生，他是你的博士论文的指导导师或者是硕士论文的导师，你却不知道他是谁，那你一定是很糊涂的，很糊涂的。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的我的老师叫余英时，我非常知道他是谁，我不仅知道他现在的地位，我甚至知道他的老师是谁，我也知道他怎么成为一个美国大学教授的。余英时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没有读过高中的人，没有读过高中的人，他从小学毕业后来到了香港，然后进入到大学直接就读研究所，他是钱穆的弟子，关门弟子，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啊，在世界上今天可能是在中国的近代史方面，那余英时是权威的。所以我跟随他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他学习的时候，我知道他是谁啊，他是我的老板，我知道他的喜怒哀乐，我知道他所喜欢的啊，他不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我就最好不要做，他喜欢的我就尽量去做。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了，我们究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多少呢？其实也不奇怪，不仅是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也不太认识。虽然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呼召了这十二个门徒，他的脚步走遍了加利利，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发现这些人呢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们说要出去收割庄稼。所以他在收割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也使那些看不到光明的人来看到光明，让他们认识到世界的光。可是即使如此，在当地除了少数的法利赛人文士或者祭司长记恨耶稣以外，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耶稣，可是究竟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吗？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走到腓立比的境内，在小亚细亚的地方，那一天好像他没有出去医病赶鬼，他好像有一点时间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上课了。一堂课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些门徒们就瞎猜了，你看到吗？门徒们有说你是谁啊？门徒们怎么说的？圣经说怎么说的？门徒们说呀，有人说，很重要，门徒说不是我们说的，是有人说啊，传闻你是谁。你看这个，他们跟随耶稣两年多，他们亲眼看到这么多神迹，他们却不能够肯定耶稣是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有人说，有人说你是谁呢？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有人说是谁呢？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哇，这个好糊涂的，我不知道这门徒怎么做的。有人说，哎，请问你们的牧师是谁？有人说你是谁？有人说你，那你跟我认识我们教会也两年多了啊，那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们亲眼看见你们就不知道，所以就有人说。为什么说他是司洗约翰呢？因为司洗约翰在当时人的脑海中还是十分新鲜的。以色列人400年之久没有先知，那叫被称为无没有先知的时代，没有神话语的时代有400年，而这400年以色列切切的盼望，犹太人盼望有一个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因为以色列的历史是个先知的历史。你打开以色列的历史，你看都是先知，每一个 阶段神都差遣先知代表上帝对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每次都按照先知的话语来走他们人生的道路啊。我们知道当在大卫当王的时候有先知，对不对啊？所罗门当王的有先知，都有先知。突然到这四百年没有先知，结果来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什么？叫施洗约翰。他开始传讲一个天国的福音。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记得吧？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传福音的全部的内容。耶稣传讲的跟他不同，耶稣传讲的不是天国近了，是天国已经到了，所以这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在那个人得到医治上看到天国到了，在那些流离失所人得到爱得到那个奋兴起来的时候看到天国到了，他看到耶稣基督医病赶鬼，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就知道天国到了，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可是还有人不知道啊，他们以为他是施洗的约翰，因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呼召人悔改，他穿着驼毛腰带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从来不喝酒啊，浓酒淡酒都不喝，所以他也不吃人间的食物，他都吃野味，所以人们就觉得耶稣基督也有这个样子所以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所以门徒说你是谁呢？你是施洗约翰不是我们说的，大家都那么说我们知道大家都这么说。所以这门徒们也有中国人的毛病，我发现人云亦云人家说你也那么说，你不是靠自己的思想也那么说。那么还有人说的是谁呢？是以利亚。所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为什么说他是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我们想到以利亚，我们就知道他是先知的代表。现在的以利亚是相当有能力的，相当于我们在列王记我们看到以利亚当时有多大能力，他可以和巴利的那些祭司先知们来征战，然后他求告主，他祷告说三年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整个以色列全地不下雨亚哈王急得要死什么都渴死了，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他让以色列人悔改，他要说要下雨就下雨。虽然他祷告的时候看到那个巴掌大的一个云彩在那里，别人说不可能，但那雨很快就过来了。所以以利亚就这样的能力以利亚有相当大的能力。耶稣基督也有能力，耶稣基督有能力。以利亚那个时候他体贴神的心意，竭力的挽回人心，让他自己他以自己的能力瞎眼看见，瘸腿行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医治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后来他的弟子以利沙也有医治的能力，大家知道那个乃曼将军就是以利沙给医治的，是不是他的大麻风病被医治的。以利亚后来他不仅有这个能力，而且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是特别奇特的一个人，他没有经过死亡，他直接就被主接走了，一阵风他就走了。所以那么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历史上，以色列人对他尊敬到一个程度，认为以利亚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复兴万事，就复兴万事不得了的。所以他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以利亚所有的品格能力耶稣都具备，所以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不得了了。以色列人敢称你为以利亚，那是对你最大的尊称了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整个圣经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哪两个人呢？以利亚还有一个呢，还记得吗？也姓以，叫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就走了，就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有一次儿童主日学，小孩子说以诺是谁他说我知道，有个小孩说我知道，就那个跟主很关系很好的那个人，还跟上帝关系很好，然后他跟上帝说话都拉着手，上帝拉着手他俩走啊走啊走，也走了三百年，走了很远，离家太远了。他一看离家太远，他说主我不回家，我去你那儿吧，所以他就去主那里了。所以这个蛮形象，所以以利亚是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所以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大家我们觉得也不错了，耶稣是以利亚不错了那你还要怎么样呢？对不对？还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有一个名字叫泪眼先知，耶利米常常哭泣着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为自己的民族祷告。以斯耶耶利米诗系列里边有一个火热的对民族对国家热爱的先知。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啊，我就那时候就喜欢耶利米哀歌这个名字。我那是最早看到这个，还是孩子的这一个长诗中写到耶利米的哭泣，所以我们就找到耶利米哀歌去看。尽管看不太懂，但是真能够体会到说这个，那是我们觉得这个先知啊是很了不起，文采相当好的一个文人，他对祖国的热爱啊，耶利米。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有什么样的能力呢？耶利米那个时候他对社会的道德的堕落啊。社会的沦丧，君王的那些他非常的谴责，所以他成天的哭喊着希望复兴以色列。他曾经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在母腹中就神就将他分别为圣。耶利米最著名的一句诗句啊，是愿我的头为水，眼为泉源，为我的同胞被杀的人昼夜的哭泣啊。我们看到说庄稼已经成熟了，没有人收割的时候，先知那个时候就哭泣着求主来为他的同胞们来收割来哭泣。我们感谢主，所以耶利米这样的人。那么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悲天悯人，苦口婆心劝人回转归向神，这在很多人的眼中就觉得他是耶利米。他的门徒说，有人说啊，你是耶利米。可是这些认识对于耶稣基督说都不准确。其实从世人的眼光觉得，有的人信了耶稣来到教会的时候觉得，哇，耶稣啊不错了，这个能够也算是虽然没有做过君王，现在有这么多人相信，就算教主吧。我说你错了。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信教了，我说你也错了，你不是信教了，你信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不是做一个宗教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要称我们自己是教友啊，我们是耶稣基督教会里的会友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生命的问题，是我们寻找我们人生根本意义的问题。基督教的教主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教主，基督教的那个所谓的教主，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说话是最这个没有遮拦的，嘴无遮拦的人。大家都觉得他说话有时候很快，但是这个嘴无遮拦的人呢，却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他就讲了一句话。耶稣听到这些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是施洗的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的时候，耶稣说，我问你们说我是谁，不是说你们听说谁说我是谁，你们跟随我2年多，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一看大家都不讲话，彼得是大弟子嘛，那就得讲话了。可是那天彼得有圣灵感动哦，彼得说，你是基督，在这个之前没有的，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两个地位可是不得了了，这个两个地位不得了了。所以你是基督，这是一个宣告。从圣经，从马太福音16章开始，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的时候，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不一样，人们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耶稣。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表明着他是神派来的弥赛亚。他首先承认他是弥赛亚，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表明他是神，与神同等，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整个的神学中，在你读神学中，这两句话相当的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你在神院读神，我们在神院，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叫系统神学，我们把神学把它系统化，把它分类，然后我们有上帝论。上帝论，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慈爱和公义的神，那这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二呢，就是基督论。基督论的核心就在彼得这句话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基督论的核心。第三，圣灵论。第四，教会论。第五呢，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论呢？末世论。我们未来，我们人类的结果是在哪里？所以彼得他怎么能认出你是基督呢？你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立刻就说，这不是你说的。就从彼得对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认识，他也不能够认识他是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认识基督的一定是上帝亲自启示的，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约翰福音说，除了父神没有人会认识耶稣基督。那你认识耶稣一定是圣灵在你里边的启示，你才能够认识基督，他是基督。为什么他是基督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这里我们要回来看什么叫做基督啊，基督是什么？基督教的最根本的就是基督，基督教的最基本的也就是基督，基督教的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基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看着耶稣基督，我们虽然赞美他，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那什么叫做基督呢？什么是基督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犹太老百姓所期待的，能给他们带来拯救的那个人。那是整个的旧约历史着预示着这个人要来，因为人犯了罪，人无法摆脱罪，人不管你怎么献祭，你是献牛啊，你还献羊啊，还献斑鸠啊，你流了多少血啊，你都无法来赦免，来摆脱自己的罪。因为人的罪啊，是不能够靠自己能够来这个克服的，所以必须靠救赎的能力。那么这个救赎能力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基督。弥赛亚这个词原文是希腊文弥赛亚的意思，它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那个膏，香膏的膏，受膏者。以色列人有三种人是受膏者，哪一种人呢？第一种人，先知。所有的先知都是经过膏抹的，膏立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教会长老啊，我们的牧师啊，兜里也揣着这个油啊，就是那个叫橄榄油。有时你来祷告，给你抹一点油，给你祷告。圣经告诉说，当有的人有生了病了，彼得说来到教会，长老奉主的名给他抹油祷告，他的病就好了。啊，这就凭信心，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说这个油膏抹是很重要，以色列有三种必须经过膏抹的，他们不是经过任命的，我们中国是任命的，皇帝任命，他是需要先知的膏抹。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先知膏抹，第二个呢是君王。当这个大卫要做王之前是撒母耳给他膏抹，对不对？当扫罗要做王之前是撒母耳给他膏抹，然后宣告他是王。第三种叫祭司啊，就是今天的这牧师也是被膏抹的，当时叫祭司，是带领人给人献祭，他传达神的话语，他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三种人经过膏抹：君、先知、君王、祭司。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赞美主耶稣，说主耶稣是先知、君王、祭司的总和？主耶稣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王，因为他是弥赛亚的膏抹的。所以以色列人一直着希望这个弥赛亚来。弥赛亚在新约圣经希腊文里边就叫受油膏抹的人，受膏者也就称为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我们盼望那一位。 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圣经中，人们开始这预言着弥赛亚的到来。预言最多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弟兄姊妹说，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其实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本书。啊，你说那个奇怪，以赛亚那主前700多年写的，那耶稣基督是这个生的时候才是算元年，就算他元年吧。那这有700多年的历史，他怎么写耶稣啊？我们今天的作家写都写过去的历史人物，对不对？他已经死了，我们才找人采访啊，搜集资料啊，然后我们再写。我们很少写未来人物的，你看过有作家写未来人物的？啊，我们管那个叫什么科幻。科幻作品。可是以赛亚在那时候写出的基督跟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基督是不是一样呢？他为我们的罪压在木头上，是不是？然后他被像宰杀的羔羊牵到被宰之地，他默默无言，他来就是受苦的形象，然后他被死了，死了以后他复活，以赛亚是说的一清二楚，说的一清二楚。所以以赛亚预言了这一切，他描写了这个弥赛亚的特征是谦卑克己，为担当世人的忧患和罪孽，默默无言地承受各种的苦难，以至于死。但是他也预言说，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的9章7节，你会看到在700年前就说到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对犹太人多么的重要。犹太人长期的被罗马统治，他们小国常常的被瓜分，今天被波斯给吞并了，明天被这个伊拉克吞并了，那么后天他又被这个什么这个罗马吞并了，所以他老也没有自己的主权。那么他们特别期待说自己的国家能够有一天弥赛亚来临，带领我们的国家打败罗马的统治，我们民族独立，争取人民的解放。那这是他们非常普通的一个想法。好像我们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我们受西方的列强整个的近代史被他们侮辱，被他们侵略，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有一种近代史是我们一个羞辱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希望出一个弥赛亚，一个领袖，帮助我们打败日本的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然后我们中国有屹立于世界之林，扬眉吐气。所以毛泽东成了弥赛亚，所以当年毛泽东成了红太阳。所以当年我们在广场的时候，哎，那时候我们还小呢，我们没去广场，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去广场，见着毛主席哭得要死啊，那个样子，毛主席这么一挥，人民万岁，就这样子。那大家还记得这个镜头？你觉得他是不是弥赛亚？他是永不落的什么红太阳？这跟一种民族情绪有关系。可你盼望那个人呢，他永远是人。耶稣基督没有，当以色列人要推他，就像中国的农民推毛泽东要走这个革命道路，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他真是弥赛亚，他真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他弥赛亚，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从上帝而来。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那种征战的君王。所以以犹太人想他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着军队哇来杀他的敌人，然后建立战功，这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从来不骑马，为什么不骑马？耶稣基督骑过一次是驴，大家还记得吗？在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基督找了个小驴驹骑上，为什么？因为马代表着征战，军队人那军人才骑马，耶稣基督不骑马，骑驴，表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地上征战的君王，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很有意义啊，你要深深地去读啊，你会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啊都非常的奇妙。他要坐着高头大马，那就表示要征战了，他骑驴，那驴是哪个将军到战场上骑驴的？弄一帮不叫骑兵叫驴兵，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驴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和平之君，和平之君。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要重新的认识他，就在彼得这句话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 耶稣基督称赞了他。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能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人是有福的，能认识耶稣他的肉身之外是个永生神的儿子，他不是个普通的肉身，是有福的。能认识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是来自于神，是有福的。那是意思说，你真的是找到了这个弥赛亚，你是有福的。耶稣也说了，因为这个不是属肉血肉的只是你的，那意思说你的血肉之躯是想不明白这个事情的。这是来自于哪里？是天上的父给你的。这来自于圣经约翰福音说，若不是子，没有人知道父；若不是父，没有人知道子。没有父的启示，没有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圣经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的。我们弟兄姊妹信主的时候，不是哪个牧师讲道讲得好，也不是哪一个人谈到给你缠的没辙了，不是的，是圣灵感动，是神亲自启示耶稣是基督。你看很多人，你跟他谈多少年了，他圣经也读得滚瓜烂熟，他还是不能信主。可是有的人呢，他突然一天感动，他就信了主了，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他一下子就认识他是主，这个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们教会有个马永刚弟兄啊，来到教会十几年了，他得信主，到教会带他来教会十年不信主。他是北京大学的，学什么？好像 computer 啊。那么很理性分析，他也来教会，因为他很爱太太，你知道吗？太太来教会一定来的啊，一定来的。我们很多弟兄也是很爱太太啊，跟太太来教会啊，就很好，感谢主。去教会就比去夜总会好啊，陪太太来教会就比陪，当然太太不会去夜总会了，就是好地方啊，慢慢就认识主嘛。我们的修弟兄也是陪太太来教会信主的嘛，对不对？有一天把太太送到教会去，他每次送完他就回家的，现在是我们同工会主席。他每次把太太往那一放，他就开车走了，因为我不要去教会，我在国内是大学的校长，你这个讲的都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张伯立嘛，不就小学教员出身嘛，没什么肯定的。所以结果来了，那天是冯秉成牧师来讲道，那天感谢主，那天下大雪，开车不好开，他一算你开这么大雪再回去再开回来不太值，那就等啊，等个不能在外边等，外边很冷的，停在车里边开着还费油，干脆进屋吧。进屋他不要进那个大堂里去，他跑到地下室里去坐着，地下室有电视，有电视机放上面的讲道。就在那一天圣灵感动他信了耶稣，奇妙不奇妙？所以每个人信耶稣啊，都不是哪个人谈的结果，但是我们还要努力传福音，我们传到一层，神就亲自的工作，圣灵就打开他的心，他就认识耶稣是主。像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称呼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得救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很重要，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弥赛亚的使命终于被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奇怪的，可当年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当年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看到彼得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就认你是基督，你是基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在福音书有三个福音书记载着这段啊，耶稣说，人说我是谁，马太福音加了一个子，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路加福音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加了你是神所立的，马太福音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说这三个福音书记载着有一点点的区别不同，但是他们，那我相信马可福音记得比较准一点啊，更准，应该比马太福音更准。因为马可福音是谁的？是彼得，彼得福音，彼得告诉马可的，我说你是基督， 这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第二点，我们在启示中认识基督，那些跟随着基督的人，他们却不能够完全的认识基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认识基督也要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突然发现他跟我们的学识背景有很多的不同。我们过去所学的东西，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发现他所要求的东西跟我们世界的东西很不同，是不是非常的不同？那我们来怎么认识他呢？啊，怎么认识他呢？那我们就要谦卑在他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来认识他。所以保罗说呀，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很多人，我们以认识什么为至宝呢？为什么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王，他是君王。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我们就知道他是君王。那我们如果能够认识一个君王，我们会对君王一种什么态度呢？当你明白他的身份，你明白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你一定改变你的态度，你的服侍，你在主里边的追求，你对他的话语的渴慕。打个比方吧，咱们就说一个王，今天说克林顿啊，不是克林顿，克林顿下台了，布什打电话给你啊，说小王啊，王弟兄，我今天晚上有一点时间，吃完饭到你家坐15分钟，可不可以？哇，那你会一定很高兴。那或者那个胡主席来了，到美国访问啊，还记得在国内曾经跟你住过邻居，打电话说，哎，你是我的老邻居，这次我到华盛顿有点时间，21礼炮响完，跟总统谈完，我没什么事儿，大概有那么半个小时，到你们家坐一会儿，你会怎么样？你得赶紧打扫房间嘛，对不对？哇，准备好茶，茶具洗干净，然后你穿的，你不能穿短裤得了，你肯定啊，你一定是穿的很得体，等待着君王的到来，很简单的。为什么？表一种尊重，你要表一种受宠若惊，因为这个王要到你家来，还亲自告诉你的，还要跟你聊聊天。可是我们今天认识这个王是超过这些王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住在你家，那你让他住你家吗？你对他是不是有这种像对地上王的态度呢？你的服侍啊，你如果讲说，哎，总统来我家，我给他倒杯水，那呀很高兴，说，哎，总统喝茶，总统又喝着说这茶不错，你一定会听着很高兴。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服侍一些弟兄姊妹，服侍主，我们却没有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们没有这种喜乐，我们觉得这种服侍很无奈，有的时候很无奈啊，觉得自己基督徒了没有办法了，还要服侍，这个很不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他，真的认识他。所以有句话叫真认识他，真认识他是多重要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彼得在腓立比书3:7-9说，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句话很重要啊。彼得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原来觉得好的，他信了耶稣，他觉得有损了，对他生命有损。那奇怪啊，我们觉得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保罗就说了，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请问我们的至宝是什么呢？是不是认识耶稣为至宝呢？如果说今天总统来我们家，给了一本他写的书，还亲自给你签了名，你一定把它看完的啊！不仅看完，每次来人了一定是说，看见没有啊，这本书看看谁写的，总统，你看有签名，给我的，你看一定你会来把这个显示一下。可是你家有圣经，神给你说的话，你怎么不每次来人看见没有什么圣经，神给我的话语，天天宝贝一样，睡觉之前要读一段， 早上起来要读一段啊，这个遇到困难要读一段，心里喜乐要读一段，那才可以，你这才就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那比保罗就有这个体会，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呀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个保罗过去是什么人啊？保罗过去是逼迫耶稣的人呢，他怎么相信你是基督？他觉得基督还没他有文化呢，你知道吗？保罗那个时候是加玛列的弟子，他的老师啊是犹太人公会里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士，加玛列可能是当过公会的主席，就是这个全国人大的主席，这个公会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懂了吧？大小事都他们做主的，那个公会有70人组成，那全是拉比，全是一等学问的人，啊，是加玛列的弟子。其实他那个在犹太人，保罗虽然年轻啊，那是少年得志，不得了的，那个学识、文化、历史、圣经，那都滚瓜烂熟，那将来就是要进公会的，啊，当人大常委的，甚至将来接班的，就这意思。然后听说乡下有一个传道人。叫耶稣，有一帮人就信了他，保罗能信吗？不会信的。保罗不仅不信，保罗从大祭司那里拿来手令，抓这些信耶稣的人，抓了就把他们扔到监狱里去。那个时候扔到监狱里去就九死一生啊，那时候信耶稣的进监狱还有活着出来的，就不进监狱犹太人用乱石把你砸死了，因为你是异端。可是保罗在那个时候逼迫，有一天他看见了耶稣，耶稣向他显现，他走在像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想去在那个路上他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一道大光照到他，所以主是光啊，他那个匍匐在地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哇，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但是他逼迫了基督徒。所以你从这里会看到基督徒跟基督是一体的，一体的。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有个你有个地位，你是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所以你逼迫了基督徒，你就是逼迫了基督。耶稣说你逼迫了我的儿女，就是逼迫了我。所以保罗那天明白了，原来神的儿女跟神是一体的啊，他懂了这个观念。所以保罗那一天他在降服在神的面前，他顺服了耶稣的呼召，他从一个高高的社会地位到了一个就是被人家抓呀，被人打呀，为了传道。但是他说他从来不后悔，他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来的义，乃是有信耶稣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尽管有很多的罪啊，我们尽管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圣人，但是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就成为义人，就成为得救的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保罗才说为了得着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得着基督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彼得在这一天他清楚地认识他是基督，彼得有圣灵的感动，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大声地宣告，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夸奖了他，耶稣说，西门巴约拿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接着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这段话哇，如果主对我说这段话，我一定很骄傲啊，这个不得了，我是磐石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哦，这很厉害哦！哦，主这段话你听着，那个彼得会那个心情一定那天特别好，一定特别好。所以就因为这段话，天主教把彼得当作他们第一任教皇，天主教把彼得当作教会的磐石。 如果你们去过天主教的教堂，你们去过那个前一段那个保罗那个去世的时候那个大的叫圣彼得大教堂，你们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彼得在那个大教堂里的地位多高。我那次去了，我那次到罗马去布道，我就去了，大家带我去，哇，那个教堂真的是全世界的好的艺术品都在里边的，你就去看吧。啊，什么达芬奇的这个什么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些雕塑，那上面全是著名的画，创世纪啊什么的，哇，那你看不完。那有一个画是一个雕塑，是个铜像，是彼得的，彼得就坐在耶稣的旁边，耶稣在正面一个像，啊，然后那是至圣所，人们是进不去的，那是只有教皇可以进到那里边去给我们讲道的。那前面这一大排，彼得就在这边一个雕像，那个雕像是铜的，头上带有光环的，然后他那个彼得那个脚啊，都被大家吻得锃亮啊，锃亮。啊，我到那儿没敢吻，我摸了摸。这个我有这个，因为那时候萨斯横行嘛，啊，我想罗马可能说不定有萨斯，没敢吻脚，我就摸摸脚，啊，一摸溜滑溜滑的，啊，那感觉很好。你会看到那地位多高啊？那彼得有那么高的地位，其实这是错的，这是错的。那个磐石不是彼得，那个磐石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是房角石。各房靠他得联络得合适。小敏姐妹写了一首诗歌叫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哎呀，那写得好。你不要觉得小敏写的歌是凡夫走读，一个农村小姑娘不识谱不懂写，那都是启示啊，都是圣灵的启示啊。妹妹，你看他写的是基督论呢，他写的里边，有的人说他的歌里没有神学，磐石就是基督，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怎么没有神学？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神学，就是基督论的神学，核心的核心。你不要小瞧那个乡下姐妹，圣灵一充满，讲的都是神学，唱的歌都是神学，哪没有神学？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由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是磐石，彼得是那个建造那个灵宫的一块石头，跟你我一样。当然彼得地位比我们高，他是使徒，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没有人会高过使徒，因为他们是直接跟随过耶稣的人，而他们的地位在这里，但他们并没有属世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是磐石，我们每个人跟彼得一样，我们都是一块石头来建造神的灵宫，神的灵宫，这很重要啊。所以你要觉得你是一块石头，如果你一块石头不结实，酥了吧唧的，一碰就碎了，那这个宫殿就建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做一个被神完全得着生命的基督徒，这个很重要。而耶稣基督然后又说啊，他说了很重要一段话，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给谁啊？给彼得。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这句话彼得就更不得了了，我觉得彼得那天都晕了啊，所有的门徒气得要死。哇，钥匙给他了，你可没给我，你看天国的钥匙给了他了，你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是基督啊？我那个安德烈就想，我怎么没说呢？非得想，哎，我应该说呀。犹大一想，完了，没我份了。这个犹大天天算计，这天国钥匙给他了，他要捆绑就捆绑，他要释放就释放，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我要把天国钥匙赐给你啊。那个钥匙代表什么？钥匙代表着权柄，是天国的权柄。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讲了一段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那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钥匙都给了耶稣，上帝都给了他，他要捆绑就捆绑，他要释放，所以他的门徒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说，我把天国的权柄赐给你，那是指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那个不是其他的权柄啊。那如果不是属灵的权柄，属世的权柄，那惨了。那你想捆绑谁就捆绑谁啊，你想释放，你说把银行释放了， 那银行就释放了。你说把法律捆绑了，那法律就捆绑了，那不完了吗？那世界不乱了吗？啊，你不喜欢谁就捆他，你喜欢他放他，那个不是的，那是属灵的，只属灵的，只属灵的。所以那个捆绑啊，我们把捆绑看作是恶啊，是我们身上的罪，是应当制止和阻拦的。释放是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自由，得到自由。所以捆绑是捆绑我们的罪，释放是释放我们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基督里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说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是有福的。像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就是基督，你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你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帝，有上帝的教导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没有惧怕。你要战胜死亡，你要捆绑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这个多重要啊！这句话，我们人类不就怕阴间的权柄吗？我们人生也就怕死吗？我们今天没有工作，我们担心什么呢？没有工作就担心没有饭吃，没有饭吃担心饿死吧，还最后还是死吧，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都是担心最后那一个结局，其实其他的前面的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最后那个结局是要死亡，要死亡的。我最近我读了一些书啊，我也思想了很多问题，因为想到死亡，最近想了很多啊，想看到这个所以这个看到死亡是这样突然就能够来临的话，我们对这个问题我就思想了很多。所以我才明白，我最近思想我才明白啊，这个为什么这些教父们，古代那些基督徒们，那些圣贤们，他们愿意为主寻道。我今天真的理解了，因为人终有一死，你怎么死都是死，你都走不过去的。他们选择一种死是为主而死，这是他们的选择，是主动的选择。你那种死亡是被动的接受。什么东西当你主动选择的时候跟被动接受很不一样啊？你主动选择一个女孩子，你跟被动接受女孩子怎么能一样呢？对不对？你被动的接受一个女孩子就会成为你的包袱和捆绑，你主动接受女孩子就变成你的自由和释放喜乐。你见到她，你一见到她你就笑啊！有一首歌，我一见你就笑，因你啊什么脸上没烦恼啊，知道就笑。所以这个被动的接受是很痛苦的。你被受接受一个老公，你就很痛苦，你天天看着他就是被动，被动，不愿意，但没办法，可能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他有钱呐。虽然不喜欢他，但喜欢他后边那个东西，银行里的东西，是不是？然后烦恼就来了，烦恼就来了。你要他银行东西很痛快，他要你的自由，你就没那么痛快了。所以我们今天我思想说，这个死亡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当我们今天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害怕。那昨天我们去了一个去岳教家，我们去聚会，在他家我们又喜乐又吃饭。然后他们青年牧区本来是想去那个，昨天聚会很多的青年牧区本来是想去滨州，结果见着小雨就下得不去了。然后就他们在这边也有三个组，又很快乐很聚会。然后少年牧区也不错，他们去了那个去烤肉，不管下多大雨他们都去烤啊，烤得还不错，结果去了雨就停了，所以他们也很高兴。那我们那边这些成年人或者老年人也很高兴。我们在那里聚完会的，就有一对夫妻来让我给祷告，他的爸爸得了癌症，在大陆是肺癌。那我就为他祷告，结束大家都走了，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我就跟他说呀，我真的是觉得得癌症的人呢，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得癌症，癌症70%都是吓死的。我在医院里待了好久，就治这个病，也见到跟医生成天聊，都是吓死。当你一听说你得了癌症，你立刻就想到什么？死，阴间的权柄就胜过你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六神无主了，你就坐立不安了，你也站立不住了，然后你就乱求了，就是什么你就完了。那天你的指挥中心就被打败了，你这脑袋是个指挥中心，你又说胜利， 我一定要胜利，你的所有的免疫功能，上帝给你的军队一定要调动起来，就开始去征战了。你这一败，你底下的免疫功能没有败，你一先败，底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自己就打自己，你知道吗？就乱套了，你知道吗？军队没有指挥了。所以70%啊是吓死的，20%是医生致死的，10%是自然死亡。啊，医生给你用的化疗药，那能不死吗？你用了化疗，没有几个能好的，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奇特的，我化疗了半年，那今天我还可以。这10年过去了，感谢主，我的健康细胞是，所以因为我大脑神经，我天天指挥我的健康细胞打它，要指挥，所以不要害怕。人都有一死，或者是80，或者是60，或者是40，又能怎么样？选择为主而死，那真的是主动的，聪明的。我今天明白教父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寄居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是暂时的寄居的。我们在哪里都是寄居的，我们在中国好了，寄居的；我们在美国也是寄居的。所以这都不是我们永远的土地，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有一个家乡，永远的家乡是与神同在的家乡，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所以你今天不要太想家啊，想家没什么用啊。我这些年了，想家有什么用啊？我都已经离开家多少年了，从上大学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啊，现在大概这个快30年了，快30年了，20多年过去了。所以你看你家怎么样，哪里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家。你今天在美国，就是上帝赏赐你生活的土地。所以美国有说过，这是加利福尼亚，那是 New York 什么 New Island， 反正这是我的 land， 你的 land， 我的 land， 我们的 land， 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到上帝的 land， 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就要有这种观念，我们必须认识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基督教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一个道德制度，基督教乃是敬拜一位基督。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敬拜这位基督。基督教不是一种道义的教导，基督教是认识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教不是说我们信了一个宗教来解决我们信仰的问题，基督教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永恒中扎根，跟神同在，因为他是永远，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战胜死亡的，他是有一天要带领我们去征战，去得胜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惧怕，所以我们是有福的。阿门，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认识了耶稣，你认识了基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让我们的乐队都上来，来给我们谈一生最美的祝福。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要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哇！当我读到这两句，我觉得这个诗歌的作者真的是把我们核心的核心写出来了，这也是他一种真的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咏叹，一个内心的咏叹。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唱。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高山深谷，他会伴我。 这一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总在高深深恩中，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走在高山深谷，你会伴我们同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主，我们不孤独，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主，乃是你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谦卑地来认识你，你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更清楚地认识了主，你说，主，我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要信靠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今天说，主，我要更清楚地认识你，我愿意更深地来了解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如果你说，主，我要得到你的祝福，这个祝福不仅是物质上的，乃是灵魂上的，是你在我心灵中的祝福，让我变得更喜乐，让我变得更平安，让我变得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让我变得每一天有你的同在。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赞美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在这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这一群蒙福的儿女，主啊，求你的福分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救恩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永生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